生命花园，上帝最美好的祝福。万物有时，知识与启迪，心之盟约。本节目由北岸华人浸信会制作播出。相亲相爱一家人，感谢 Premium Rental 卓越物业管理公司温情协办。Premium Rental 卓越物业管理公司，卓越管理，卓越服务。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生命花园，知识与启迪，让我们一起听故事，探讨新闻热点，了解人文历史，启发思考，探索未知。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国际局势啊风云变幻，比较热门的呢就是叙利亚政府倒台了。叙利亚战争呢，让中东地区的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呢，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叙利亚。叙利亚呢，北部和土耳其接壤，东边呢是伊拉克，南边呢是约旦，西南和黎巴嫩和以色列为邻，再向西呢就是地中海了。那么传统上，这一大片地区呢，被称作大叙利亚地区，就包含了呢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约旦。我们今天说的巴勒斯坦人的祖先迦南人，还有后来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叙利亚呢，它处在一个亚非欧三个大洲的交界之处，是亚欧非三大文明发源和交汇之地。现代我们说到叙利亚这个国家呢，实际上历史并不长，它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才正式成立的。本来呢，这个国家呀，是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后来呢，被法国占领，成为法国的托管地之一。1945年，叙利亚第一共和国呢，它成了联合国创始成员，就正式结束了法国的托管地位。后来呢，它用一个议会共和国的形式，取得了法律上的独立。1946年4月呢，法国军队撤离，叙利亚呢，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我们今天不要看叙利亚呢，好像谁都可以去欺负一下哈。事实上啊，叙利亚呢，是从奥斯曼帝国建立的当时最大的一个阿拉伯国家。说起叙利亚呢，很多人会认为啊，它自古以来呢，就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蛮荒沙漠之地。其实呢，真不是。现代的叙利亚呀，其实呢并不穷。曾经呢，叙利亚的人均 GDP 呢能达到5000美元，虽然不算是很富裕啊，但也绝对呢算是中等偏上的国家了。从文化上说呢，叙利亚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发源地之一，很有可能啊，我是说啊，很有可能比我们华人的文明呢还要早一些。在今天呢，在叙利亚有很多很重要的考古发现哈，那里边呢也有很多古老的这些古迹流传下来。比如说哈，在大马士革城的西边呢，有一个据说是亚当夏娃他的次子亚伯的坟墓。这个坟墓的遗址呢，长大概有6米，宽大概有1.8米呀。那么这是距今呢6000多年前的一个遗址，很难得呢现在能保存下来哈。那么在叙利亚呢还有很多古代的雕刻非常的著名，现在呢就可以找到哈有宁禄时代的雕刻，有一个呢宁禄的头像，大概呢这个雕刻呢 距今呢有5000年左右。那么宁禄是谁呢？熟悉圣经的朋友们呢可能知道哈，在创世纪第十章呢有这样的话，说古时又生宁禄，他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我们知道呢他是古代的一个英雄哈，那到现在呢有5000年，不管他是不是宁禄啊。那么在叙利亚呢还有窝马显清真寺，在这里边呢有施洗约翰的陵墓，到现在呢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大家知道呢叙利亚的历史啊极其悠久，基本上呢有据可查的呀比我们夏朝的历史呢还要古老一点。那么今天叙利亚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叙利亚这个字的本意呢是高地的意思。学者们已经确定啊，亚述帝国的这个亚述后来呢经过语言的转变呢就转化出一个词叫亚兰。亚兰呢后来又转化成了叙利亚这个字。所以亚述、亚兰、叙利亚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住在高地上的人。那么这个词啊怎么成为一个国家的名称呢？在公元前539年呢，波斯帝国呢就开始统治这片土地。到了公元前333年呢，亚历山大皇帝呢他征服了这片土地，正式呢把这块土地呢就命名为叙利亚，官方名字哈。那么到了罗马帝国呢，罗马的将军庞贝他在公元前64年呢就占领了叙利亚地区，把叙利亚呢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省。这个将军呢就占领了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安提阿，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提到他哈。那么在罗马帝国衰弱的时候呢，叙利亚呢就在公元后395年呢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东罗马帝国呢它设置了叙利亚省，就包含了呢今天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呢还有大部分的叙利亚地区。刚才我们讲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哈，实际在罗马时期呢叙利亚有很多著名的城市。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呢是罗马帝国呀在罗马和亚历山大之后的第三大城市。它是一个呢在古代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贸易和产业城市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大马士革。那我们今天呢对大马士革呢就非常熟悉了啊，因为它是叙利亚的首都。在我们过去呢也经常有一种江湖上的传闻啊，说有大马士革弯刀。大马士革呢它是丝绸之路衔接长安城和罗马最重要的一个枢纽。在我们中国历史中呢常常把它当作西亚的一个大后院。那么从宗教上来讲呢，大叙利亚地区呀、啊、也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伊斯兰教呢在叙利亚地区呢也有非常重要的传播的历史。那么今天呢说起叙利亚哈，说他跟以色列的关系呢一直很紧张。那么这两者之间呢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叙利亚呢是以色列国的北方邻国。在圣经里边呢有很多关于叙利亚的记载。比如说哈，乃蛮一个著名的将军他得了大麻风，他就到以色列呢找当时犹太人的先知以利沙来医治。那这个将军呢就是叙利亚的将军。比如说使徒保罗哈，他呢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曾经带着犹太人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在将近大马士革的时候呢，主耶稣向他显现，大光照着他，让他失明3天。后来呢在基督徒亚拿尼亚的帮助下，他眼睛复明，就悔改信主，并且呢受洗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仆人。今天呢在大马士革哈还有一个城门呢专门呢就是用来纪念使徒保罗的。所以实际上呢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一直是非常非常密切的。而且自古以来呢 他们两个之间呢，并不是互相敌对的。我在刚才说呢，叙利亚这个字啊，在古代的称呼呢，就是亚兰。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查考圣经啊，圣经中对那些族长的记载，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的左右啊，亚兰人呢，他是生活在米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面的。在圣经中有两个很著名的人呢，一个呢叫比土利，一个呢是拉班，实际呢都是亚兰人。拉班是谁呀？拉班是雅各的舅舅嘛。在圣经申命记26章第5节啊，以色列人呢有个很熟悉的信仰声明，就是每一个呈现出熟土产的以色列人呢，他们都要这样说哈，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那这里边讲到呢，那个将亡的亚兰人呢，指的当然呢就是雅各。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呢，每一个以色列人当他去做信仰声明的时候呢，他都会说哈，我的祖先原来是一个差一点就死亡的叙利亚人，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所以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呢哈，在中东这片土地上呢，以色列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他们实际上呢是混合在一起啊。从历史中呢，你很难分清到底是哪个民族先居住在这个土地上，或者呢哪个民族就是准确的是哪一个血缘的人。那么叙利亚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刚才提到呢，叙利亚呢实际就是亚兰。亚兰这个名字呢，熟悉圣经的朋友们呢可能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新约圣经呢就是用亚兰语和古代的希腊语写成的。亚兰语呢可以说是人类有记录的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在今天呢，叙利亚地区依然有人使用亚兰语，就像活化石一样啊。为什么呢？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后七世纪啊，这800年中啊，亚兰语呢是西亚各国经商和政府的共同用语，等于说呢这是外交和行政上的国际语言。波斯时期呢，亚兰语呢就从印度一直到埃及啊都被承认呢是通用语。在耶稣时期的耶路撒冷呢，这是广泛使用，基本上老百姓呢都会讲亚兰语。大家注意呢，他们呢讲的很有可能不是希伯来语，他们讲的呢肯定也不是希腊语，反而呢在中下层人民中呢，大家说的都是亚兰语。很有可能哈，耶稣基督平时说的呢就是亚兰语，也就是呢他是讲叙利亚话的。那么保罗时期呢，在大马士革呢有很多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全体居住在那里。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呢不过是叙利亚众多犹太群体之一啊。在以后的日子里边呢，不管是大马士革的人还是呢叙利亚人呢哈，都大部分呢归信了基督教。基督徒呢也遍布罗马的这个叙利亚省。这就让古代的叙利亚教会呢就兴起来，并且呢一直保留到今天。在今天呢，叙利亚教会呢是东正教啊，也就是东方教会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关于叙利亚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一会儿再见。